好，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来礼拜，宣召诗篇39篇12节：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主啊，天上的父，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将你的荣耀能力归给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创造天地万物，谢谢你创造了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不仅仅是创造了我们，而且你将那永远的救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主啊，已经，而且是如今已经成就了。主啊，你将一切啊，一切这个啊，我们，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这些从尘土中的人被高举，成为神你的种植，是吧？能够以圣洁的装饰，你来敬拜主耶和华。主啊，我们的口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就愿主你来啊，主啊，你聆听，主啊，你来这个啊，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唱另外一首诗歌《耶稣恩有歌》。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友，无论何时他都在我们身边。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要请朱牧师来正道，题目是《心里的巨人何时倒》，在诗大卫与歌利亚之上。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到47节。我们有请朱牧师。
好，感谢主。我们呢，今天是预先的来学习撒母耳记的上的这个十几章啊，大概会在我们圣经马拉松的接下来的这个周二的时候会读到这一章的圣经。那所以呢，我想我的讲道也是跟着我们圣经马拉松的进度啊，先把这一段圣经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学习。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心里的巨人何时倒》啊。再次大卫与歌利亚之战，重点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45节到47节啊。那我们一讲到大卫跟歌利亚的战争，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圣经故事当中啊最熟悉的几个故事之一啊。说到我们呢，可能不用翻开经文就能够把整个情节来讲述一遍。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团契里面，我指的是大学生团契里面，有的时候做一些的年底或圣诞节活动的时候啊，这个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也是会被我们搬上舞台的一个故事，成为一个福音剧啊。基本上呢，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卫与歌利亚故事的时候，经常是一句带过，信心战胜恐惧。然后就总结了整个故事，但是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一个圣经故事里面的那个巨人那个歌利亚，其实我们心里面会不会也有一个歌利亚？到今天他有没有倒下？对你对我来说，可能是一段久病不愈的身体的一个病症，再或者是一段一直是希望能够复合的关系，再或者是很多华人家庭难以启启齿的，或者不愿意去讲到那个名字，叫做癌症啊。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走这条路，不是不只是重温大卫赢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结局，而是一起来追问一下这个巨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的难以战胜如果他今天还没有倒下，那么我们信仰，我们的福音能够给我们些什么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45到47节好，我们请淑萍帮我们读出这段圣经。
撒母耳记第上17章45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是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Amen。
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祷告，前天我们先感恩，谢谢你，在每早晨、每晚上，你就将圣经的话语就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征战不单单是属血气征战，也是属灵界的征战。所以求主让我们靠着圣经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武器，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装备，求主来保护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线上的聚会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好，我们刚刚读的是《撒母耳记上》的17章45到47节啊，讲的就是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说我们的题目是这个心中的巨人何时到啊？那再是大卫跟歌利亚的这个征战啊。其实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当中啊，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啊，它其实是有3层递进的宣告。首先，第一个方面。这段圣经啊，清楚地指明，双方所依靠的这个对象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呢，歌利亚这个巨人，他依靠的是刀枪，他依靠的是铜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这个好像是容易让我们啊里面的心里的这个胆怯，或者是这个强壮，会容易依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大卫依靠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呢。对于大卫来说，他似乎啊是肉眼看不见，但实际上却是统管天上地下一切军队内外啊。第二个方面，大卫说呢，这场战争的目的啊，其实不是你我个人的恩怨，而是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神啊。这场的对决啊，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超越个人、超越民族的普世意义啊。有点像荷马史诗的开始一样，这个地上好像，两国军队在打，但是在天上呢，似乎有一场更高意义的这个对决啊。那第三呢，也是全段最高分啊，这个大卫在这里讲，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这句话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啊，这句话所有的这个征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看得见的那个刀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各种的计谋策略，但是其实背后更高的地方，原来有上帝在掌管啊。我们也看到呢，这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说只是站在旁边说风凉话的一个口号，而是呢，大卫呢实际上就是跑到了这个战场当中，有着这样的信心跟。巨人歌利亚来征战啊，所以这三句话呢，就基本上是我们今天这篇信息的一个框架。我们会带着这段圣经走入我们自己的那个征战的那个山谷啊，以拉谷。好，我们呢其实讲到这个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往往是停留在这个大卫跟歌利亚的那个时代，很少来回溯一下。这段圣经的故事，跟我们这个已经读的圣经，或者更早历史当中有没有关系？我最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线往前提一提，竟然会有一个更开阔的一个视野。也就是说啊，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就是出现了这里提到的歌利亚的这个祖先，这个巨人。我们的故事呢，其实是在创世纪的这个第6章已经埋下伏笔，就在挪亚方舟洪水审判即将来临之前，其实大家仔细去看创世纪啊，创世纪我是我们今年年初这个读的这个圣经啊，在洪水审判即将来临之前，有插入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很短，我们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在乎这个地上的伟人是什么，创世纪第6章第4节说，那时候有伟人啊，这伟人也可以翻译成巨人啊，在地上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们当时还在讲，从中文的字义来说，英武有名似乎是好像褒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连接前后的来看，就会发现这里的英武有人有名，这里的伟人似乎又偏向于贬义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好像只是一个。强壮的这个外壳，他们做的事情似乎是违反道德的。那原来呢，这里面的这个伟人，其实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这个巨人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那在歌利亚这个巨人，在这个这个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民数记出埃及里面的那个征战的那个巨人其实也是同一个这个巨人。并且呢，这个巨人、这个伟人的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这个词，跟这个今天我们圣经里面 歌利亚这个扑倒，啊，巨人扑倒的扑倒，原来是一个同源的一个词。所以圣经这样的一个埋下的这个线索啊，似乎让我们想到，原来这里的巨人，这里的外强中干的这个巨人，很可能本身就带着要必要跌倒、必要扑倒的这个意思。留意这句话啊，这句圣经出现的位置啊，就是在这一节圣经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世界败坏，地上充满了这个强暴，在第六章的11节里面。所以呢，巨人的出现在圣经的这个叙事逻辑里面，原来不只是这个体型巨大的那些人类，而是一个信号，也就在神所创造本为甚好的世界秩序当中，正在被某一种混乱的那一种反叛的力量所侵蚀。那些力量看起来比较大，看起来是这个中性的名词的这个英武有力的人，但是呢，原来早已埋下了一个反讽的伏笔。这个反讽的伏笔就是，原来这些人可能是要跌倒的，或者说必然也是要跌倒的。所以这是一群外强中干的巨人，最终的命运，其实就是扑倒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提前到创世纪里面来看。那不单单是创世纪里面啊，其实呢，后面延续下来呢，其实是有一条清晰的这个巨人的家谱的这个线索，在前面的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有个亚衲族，再到这个加特族，其实这里就是圣经里讲的那些特质的那些巨人，那些所谓的这个伟人啊，那这些巨人呢，没有说随着洪水的终结就没有了。其实还有一条线索让我们可以看：摩西差遣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我们说过有10个人，这个回来禀报说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人，他们都是伟人。这个伟人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同一个词啊，这个伟人，或者说他们是伟人的后裔，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所以这10个探子就报告说，跟他们一对比，我们就像是蚱蜢一样，在民数记里面啊，所以这里就跟创世纪联系起来了。这些人是好像是高大英武的，这些人好像是难以战胜的。我们在他们面前啊，我们的心都小化了。所以10个探子一讲，大家就是怨声载道，不如就回埃及去还更好。那生命记里面呢有一个更细的一个补充啊，说先前以米人在那里与亚衲人相似，也算为立法英人啊。所谓的立法英人就是指这些有巨人的这个家谱的这些人都是英武这个外貌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些人但是在圣经的叙述里面，似乎在神国相敌对的这个位置当中，所以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逊位的地方啊，这个所谓的立法英人啊，这个立法英啊，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同时也是专称这个阴间亡魂啊。我们前面讲到，巨人似乎暗藏着以后要扑倒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在这里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一些的立法英人似乎也是跟着这个阴间亡魂联系在一起。约伯记里面说，在阴魂之下，水都震动啊。以赛亚书这个嘲讽巴比伦王的时候，说你下到阴间，阴魂都因你惊动啊。所以呢，同一个希伯来词，既是指着巨人的族群同时也是指着阴间死人的亡魂，所以这个信息呢，似乎又补充给我们，也就这些巨人，这些这个创世纪里面讲那些这个伟人英武有力的人，让神的百姓看了容易心都消化、胆战心惊的这些人，原来从被造之初，似乎就与死亡，似乎就与混乱，似乎就与蛮力， 似乎就有让我们惊慌，纠缠不清。似乎人在犯罪之后，就有着这一种被辖制的这个光景的残类当中。这个是我讲我们今天这一讲要大家看到的，是有，而且不单单是大卫面对的那个哥利亚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在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个历史当中，原来就有着那些呢，是让我们胆战心惊的，不单单是眼睛看见的，更是要指向我们的心灵深处，或许就有那些压制我们的，跟我们纠缠不清的，那个要来辖制我们的那些巨人，让我们觉得难以战胜，让我们觉得心都笑话，让我们甚至要回到我们心里的埃及去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从这个线索，一路的联系起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哥利亚。哥利亚是谁啊？哥利亚其实就是这一个加特人的后裔，或者说这个哥利亚的祖宗就可以追溯到这个加特人。我们前面讲到约书亚记里面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个约书亚几乎剪除了迦南全地的亚衲族人这些巨人族人，但是呢，还留下了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只有那些什么加上加特亚斯图还留在那里，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对抗神国的那些巨人、那些仇敌已经被征服了，但是仍然留下一部分，在圣经当中指的是加沙、加特、亚斯图，当然在我们心里面可能是不同的形象出现这其中的加特人呢，其实正是哥利亚的这个老将那里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第四节里，所以哥利亚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怪物。他是那些被称为扑道者的族类，他是被称那些巨人族的族类，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尽头，最后的一批的这个兴风作浪的，让以色列人胆战心惊的人，其实故事还没有结束，即便是这个撒母耳记17章，哥利亚死了，还有没有其他人？还有在撒母耳记21章里面讲到这个大卫的勇士们先后又杀了4名，加特伟人的后裔加特巨人后裔，所以哥利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兄弟这些兄弟当中有一个，据说是有6个手指的手脚都有6指的所以这一条跟神国敌对的这个家谱倒要到那个时候才真正的从地面上斩草除根，但是我们心里的那些巨人，可能一直要到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征战得胜所以呢，在加勒在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我最近经常提到这段圣经加勒在约书亚记第14章里他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我现今85岁了。”我那时的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还是如何？约书亚，加勒呢，在约书亚面前讲了这些话呢，然后就说，就请你派我去征战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山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前这个40岁的时候，也就45年前，他们被摩西差遣往迦南地去窥探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着亚衲族巨人的这个后裔在那里，亚衲族巨人的那个山地在那里，所以对于加勒来说，他是等了45年的时间，45年的时间会有很多的这个经历但是，对加勒来说，年已过，力量如昔，现在就让我去征战那个地方他最终也是征战得胜所以呢，如果我们放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大卫虽然是这个当日征战就得胜，或者说哥利亚已经叫骂了这个40天时间但是对加勒来说， 不是一天，不是40天，原来是等了45年时间，这些敌对神国的那些巨人才被赶出去啊。如果我们再联系到跟大卫的这段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从加勒那个时候开始，加勒已经赶出了他那个时代的那些的仇敌，那些抵挡神国的巨人，再到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大卫的出场，中间又过了何止45年啊？还有多少个45年啊？可以说是有300年啊，300多年时间，有整整这个10多代的人，几十代的人，在那里前仆后继啊。因为整个四世纪里面，四世纪里面记载的是个人任意妄为啊，百姓一次次的被虐，然后神一次一次的兴起士师来拯救的循环的历史啊。所以在这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有着以色列的这个屡屡的失败啊，但是又有着他们的这个等候这个应许的等候，看似遥遥无期啊，但是仍然在神的保守当中。所以呢，像神对加勒说的，是另有一个心智啊。有的圣经也翻译说，另有一个灵啊，另有一个灵在加勒的里面。在这个时候，大卫跟歌利亚的征战当中呢，实际上也是大卫有着另外一个心灵啊，另外一个灵在大卫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要凭着信心的这个等候啊。那加勒到底讲了些什么啊？加勒在当时10个探子都说没办法去征战，然后呢，这个大家以色列人在那里就哀哭切齿要回，几乎要回这个埃及，但是加勒说呢，我们立刻上去征得那地，我们足能够得胜。所以呢，神对摩西如此评价这个迦勒，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啊。所以迦勒看到的，确实跟其他10个探子一样，看到同一群巨人，看到一座座的坚固的，好像同城一样。但是它里面呢，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灵的充满他所以45年后，85岁的他，主动的请战，那里有亚衲族人。并有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他是对约书亚说，或者耶和华与我同去，就把他们赶出去啊。最后他真的把亚衲族的人，这个啊那个三亚衲族3个儿子赶出去啊。大卫呢？所以大卫不是以小胜大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例子。其实从这条线来说的话呢，其实他跟加勒的这个线是联系在一起的啊。而且呢，是中间又跨越了300年的信心之路。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我们的主题圣经来说，我们的主题圣经以前我们的查经很多时候就一下子就跳过去这个大卫靠着这个信心就以小胜大如果我们重新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也会有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新的发现啊。歌利亚，圣经记载，他说这个身高6肘1虎口啊，当然有可能是个夸张讲法。如果真的按照6肘1虎口的话，就是将近3米的人，将近3米啊。这个我们看到那些这个打 NBA 的最高差不多2米左右，2米左右的人就看过去就比你高一两个头就是个巨人这个人竟然高差不多要接近3米啊！另外呢，他全身穿的是什么？5000色克勒的铜甲，5000色克勒的铜甲，差不多是这个100斤左右，57公斤。然后呢，还需要有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为何需要专门有人替他扛盾牌？我自己在我自己有的时候喜欢看一些的这个体育的比赛其中有一个比赛是拳击比赛，拳击比赛有位拳王， 叫做威尔德啊，他原来不可一世哈，就有一次跟另外一个挑战者比赛的时候，他根本没把对方看在眼里啊。他在出场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看他，都有美国的有些运动比赛都有很多的这种出场仪式啊，那他就戴了这种头盔啊，然后很重很笨重的这个装扮。当然，比赛的时候这些都会脱下来啊。后来他比赛输掉了，他就怪他的这一身出场的这个东西啊，就太重了对他来说。所以我们仔细来想想看，这个戈利亚，这么将近3米的距离，穿着100斤左右的这个盔甲，有人要帮他拿这个盾牌，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他的这个弱点啊，他其实是行动缓慢的这个巨人，而且在医学界来说的话，这一类人啊，通常是巨人症患者。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有一个我认识的同工啊，在良友电台这个服侍的一位同工，他就讲到他自己长得这个特别高大其实这个是一个巨人症啊，这是一种脑垂体的肿瘤所引发的这个肢体肥大症啊。这种肢体肥大症呢，其实有很多身体上的这个影响，其中就包含这个视力的这个衰退啊，视力上也会有影响，行动上呢会有迟缓，这个是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如果我们重新打量歌利亚的话呢，它虽然大虽然巨大但是呢，它的特点是笨重，它的特点是行动迟缓，它的还有弱点呢。其实就是他的视力是不清楚的啊。那我们来看他讲的，他说：“你来打我是要拿杖到我这里来吗？我是狗吗？”我们跟他看到他跟大卫的这个交战前的对话当中其实大卫是拿了这个杖，但是什么？但是他也拿了鸡旋啊，就是甩石子的那个甩石机这个。他的理想当中就像中国有些电影里面，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两军对战的时候，往往先是这个武士将军到前面去打一对一的这个单挑一般是这样那这个戈利亚也是这样想着我现在穿这么盔甲，你也要穿个盔甲过来，我拿着什么样的这个挤压刀你也拿着这样过来，我们这个较量一下啊。但是呢，他其实看不到，原来大卫靠的是，这个上帝然后在肉眼可见的是这个有这个甩石机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作为大卫的这个武器悬矢打人那歌利亚的致命的破绽不是说不够强壮。而是他被自己的巨大经验蒙蔽了这个眼睛刚好是按照我们之前读过的《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人是看外貌所以歌利亚明明是轻看了这个大卫，也是他的致命的弱点所在这是歌利亚。如果我们再来打量一下大卫的话，你会发现大卫其实并不是。看起来那种手无寸铁的这个软弱的牧童，因为在前面的经文，他去找他的哥哥，他在这个扫罗面前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其实你的仆人大卫已经徒手打死过这个狮子和熊所以他是有实战经验的不是随意上战场的然后呢，扫罗把自己的盔甲给他穿的时候呢。他就试了一下，就谢绝掉。为什么？因为他的判断很清晰，他素来没有穿惯。我那个下个礼拜就要那个跑3万4马拉松我们昨天参加了这个官方组织的一个最后一场的这个算是 long run 这个有稍微长距离的这个跑步。那个教练就说了这个礼拜就千万不要去试新的东西你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不要去吃，你以前没有穿过的东西不要去穿那么大卫这个时候没有穿那个笨重的盔甲，对他来说这个也是非常清晰的认识。 他马上上战场了，啊，穿那些不熟悉的装备，而且根本不适合他的这个装备，在实战当中反而成为一个累赘。他用他自己熟悉的方法，用他非常有经验的方法，他就从这个溪中挑了5块光滑的石头啊。为什么挑5块？不是1块啊。这个大卫也有他的聪明智慧啊。当然还有不同的解释，还有一种解释是说，这个歌利亚还有4个兄弟啊，他们有5兄弟啊，所以他总共有5块，他要防止有其他的兄弟也上来啊，或者说1块击不中，还可以再继续击打啊。总而言之，大卫并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他在歌利亚面前真的是一个弱小无能，而是有着实战经验，有着聪明的这个策略啊，而且他是以快胜慢啊，所以大卫的信心也不是盲目冲动的，而是有着审慎预备的信心的。我们从这一个创世纪到这个加勒，再到这个大卫的战场啊，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啊，我们自己的战场啊。我们其实如果看这个大卫的出场的时候，大卫出场的时候是在一个以色列和扫罗这个心里非常惧怕的这个时候出场。圣经在撒母耳记17章11节说，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这个非利士人，听见这个哥利华在那里谩骂这个以色列人，谩骂这个神的百姓，啊，又看他这么巨大，就惊慌，心里极其的害怕。而且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个人就逃跑，非常的害怕啊。哥利亚早晚都出来战战，大家想象一下，早晚都出来战战，如此40天时间，整整40天，啊，这一支上帝的军队被骂的这个心都消化了，被骂的惊慌失措啊，反复的听着对方的这个叫骂羞辱啊，那大卫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哎，说这些呢，不是说我们要嘲笑这个以色列人的软弱。而是我们也要来思想，要来看见，其实我们可能也有面对，巨人，心里的巨人那一份说不清的惊慌，有的时候可能要逃跑的这个冲动，或者是都已经麻木了。圣经其实早已经很真实的记载回到我们的现场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个家人。一个亲人，他是生病的，你一次次的陪他进医院，或者我们自己一次次的听那些检验的报告，其实我们也可能是一种极其害怕的心理啊，与以色列的军营当中的那个战境可能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我在想，这个福音啊，其实不是要我们假装不怕，而是在这一种真实的惊慌当中，只给我们看一个远比巨人更真实的对象啊！正如大卫在这个惊慌失措的百姓中间站起来，是要靠着耶和华来征战那样啊。那我们呢，有一个巨人可能呢不一定像大卫跟歌利亚的时候那样大卫一出场，歌利亚就应声的这个扑倒啊。对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来说，如果我们有反复的这种疾病，比如说这个癌症，或者是其他的无法根治的这个病症再或者是其他的一段艰难的这个关系再或者是我们以前有某个阴影或者经历过某种的伤害这些呢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巨人。而且呢，当我们跟他在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真的很惊慌，也好像圣经里讲的，以色列人都消化并且呢，当我们跟他征战的时候，这个心里的巨人很难一下子就是倒下去我想，首先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真实的如果有一个传道人，有牧师告诉你，只要有大卫的信心，那个巨人就马上倒在你的脚前。其实那个呢不是福音，那个可能会造成第二次的伤害。大卫的故事呢，在这点上不能够简单的套用在每一个苦难上面我们的 战争，我们是属灵的战争啊，属灵的战争，这个巨人会倒下，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一下子一出来就的这个倒下啊。在圣经当中啊，约伯失去亲人，约伯失去家人，约伯失去财物，约伯这个身上遭遇痛苦。其实呢，不仅仅是约伯啊，这个保罗身上也有根刺啊。保罗求主三次挪去，但是主不是马上就把他挪去啊。保罗对啊，这个神对保罗说的是：“我的恩典是够你所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所以呢，福音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在巨人的呐喊当中，在巨人的谩骂当中，心多笑话，心多软弱的时候，福音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啊，其实我们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要回顾那条巨人家谱的线？其实就是要知道，原来这个巨人，这个不容易倒下的巨人，啊，但是他的这个基因上已经告诉我们，他终将成为一个葡萄者。也就是说，这个巨人在我们的时间表里没有按着我们预期的时候倒下去。但是他早就已经被写好，他必定会有这个不扑倒的一天，只是呢，不一定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一个形式来出现。使徒保罗说，我们的外体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啊！所以使徒保罗并没有说外体不会毁坏啊，其实他是承认外体还是一天天的会朽坏啊，这个是真实的这个信仰啊！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个把眼光更加放长远的啊，更持久的那个战争，那个战争到最后啊，是要承受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这个荣耀，所以我们的战场的得胜是放在更长远的这个盼望之上。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讲论到这个复活啊，保罗引用这个何西阿书啊，指向的是那个终极的巨人，就是死亡本身。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得胜了。所以十字架呢，其实是代表着一个最终的一个巨人啊，我们最难打败的一个巨人，我们是看起来是毫无能力去征战得胜的一个巨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借着神的儿子被钉死、被埋葬，这个也是看起来是失败的这样一个时刻但是呢，却是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圣经里面哥罗西书第二章15节说，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个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啊！所以呢，死亡这个终极的巨人或者是疾病这个终极的巨人已经在十字架和空坟墓面前被判了死刑即便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还没有立刻的应声倒下，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应许我们，那日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痛苦因为以前那些事情都要这个过去所以这个虽然我们想要那个巨人应声倒下但是神有神自己的时间表神已经发出了那个判决书，这个判决书是板上钉钉的不过这个知性的时间，是在神的计划的时间里面我记得有个例子这个我之前分享过唐崇怀牧师唐崇怀牧师这个安息的这个见证跟他一起学习做门徒的一个见证其实唐崇怀牧师在今年的这个3月份去世之前有一次非常大的这个出国一次。 交通事故啊，所以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他有过中风啊一系列的这个身体情况的恶化。那个时候呢，他刚好有一次刚好出外这个复试，复试结束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听到师母好像生病住院，所以开车回来开得比较急啊，就出了这个车祸。出车祸的时候呢，美国这边医疗救济也非常的快啊，是派直升机过去，然后把他有警察把他从那个要毁坏的危险的那个汽车里面拉出来，拉出来的时候呢，唐崇怀牧师就跟那个警察做了一个最后的福音的工作啊，就是跟那个警察讲，他说我的一生呢其实过得非常的丰富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唐崇怀牧师他的身世啊，就知道他其实家里从小是非常苦的，后来到了美国之后也是这个经历非常多的这个艰难啊，这个背了很多的债务等等，非常苦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觉得好像是死亡边线上的时候，跟那个警察讲，我这一生过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他说呢，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对我非常的大啊。我说，他说我只有。我有个盼望啊，这个神这么恩待我，我希望你也来信耶稣基督啊，在他以为差不多已经到了死亡边线上的时候，他说他的一生非常丰富啊，希望这个救他的警察要来信耶稣。那我们呢最后讲一个结语啊，其实今天我们讲到创世纪里面啊讲到的这个巨人啊，似乎有着扑倒者的那个线索，那个伏笔在啊，然后也讲到了加勒另有一个心智，另有一个灵，然后呢，再到这一个今天我们看的主题圣经里面，大卫跟歌利亚的这个征战啊，大卫在西边捡起5块石头，最后击倒这个巨人，这个歌利亚啊，那我们最终指向的是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看似软弱，看似这个死亡失败的时候，却在十字架上讲了成了，我们知道最后坟墓前的那块滚开的石头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得胜啊，这个呢是同一条信心的这个脉络啊，也是同一个真理。巨人的名字其实从起初就写着扑倒，无论扑倒发生在哪一天，无论我们是否亲眼看见那个时候，希望我们呢，盼望我们呢，不再是那只惊慌40天，把自己看作蚱蜢的军队。也希望我们呢，无论面对的巨人是今生能够被征战击倒的，还是要等候40天，等候40年，等候一个我们要在盼望当中迎来的那个最终的结局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征战的胜败从来不是因为巨人有多巨大，也不在乎他倒下哪一天来到，而是在乎那一位早已在十字架上已经说了、已经成了的那一位神那位主。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先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一个，这个大卫与歌利亚的征战，让我们回溯这些巨人在我们的身上，可能也让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心里笑话，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去有勇气去征战，有勇气去面对。但是你借着大卫的这个征战得胜，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征战的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武器，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就能够得胜。感谢主，我们虽然经历艰难，经历忧愁，经历死荫的幽谷，但是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让我们以这首诗歌像天空的鸽子一样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成为福音的见证，也愿意荆棘来指示这个过渡的诗歌。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 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家事报告跟彼此问安的环节啊。首先呢，我们报告一下我们新一周的圣经马拉松的周课表啊。那我们的这一个啊，明天周一，我们是撒母耳记上的15、16章啊。然后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呢，就记载在礼拜二的读经啊，撒母耳记上17、18章里面啊。然后呢，一直读到撒母耳记上的23、24章。周六的话呢，我们是运动或者休息啊。然后特别的备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7月26号啊，在三藩这边有三藩马拉松啊，我们也会组织一个小队伍啊，我们一起来参与，看看有怎么样的一个义工服务啊，或者是鼓励啊。这个是我们感恩的一个报告啊。那上个礼拜7月12号，四名跑者团契，我们在奔跑团里面有献唱这个福音诗歌啊。有一天啊，这是我们唱歌时候的一个画面啊，是作为我们的那个活动的最后一个节目啊。那我们的基要真理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内容。我们已经进入到尾声啊。那我们这个上周五跟这个周五，我们会讲最近的人最深的功课啊，婚姻的意义是一个读书会啊，读这本《婚姻的意义》这本书啊。那我们是分两讲来讲，上一讲的话呢，我们集中在婚姻的本质，分婚姻的神学基础啊。然后这个礼拜的第二讲呢，会讲到一些实际的这个应用，实际问题的探讨啊。上次我们这个分组的时候我们有肢体就分享了，然后在婚姻当中的一些的自己亲身的一些的经历啊，一些的遇到的困难，我想有机会也会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会跟大家再更深入、更详细的分享啊。好，我们最后要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之后，我们留点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有交流啊。好，我们这个苏明在的话，我们请苏明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主啊！当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死，为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又复活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真的是也是。 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从此复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活着。我们为主而活，主啊，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是会碰到很多的巨人，让我们惊恐，让我们害怕。但是主啊，我们要来像大卫这样子，我们是要这个来宣告，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那些所有的巨人都要大。主啊，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为我们征战的是啊，主耶和华，我们成败已经定了，我们就是那位得胜者。主啊，我们就是要靠着主啊来啊战胜一切的巨人，我们的信心就放在主你身上。主啊，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我们每一天的路，带领我们走每啊。做每一天的征战，也带领我们就是每一天的得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Amen。
我们同诵主祷文啊，
我们在
在
天
天
上的
上的
父，
父，愿人
愿人
都
都
尊
尊
你
你的
为
名
圣，
为圣。
愿
愿你的国
你的
降
国
临，
降临，
愿
愿
你
你
的
的
旨
旨
意
意
行
行
在
在
地
地
上，
上，
如
如同
同行
在
在
天
天
上。
上。我
我
们
们用的
日用
盐
的饮
饮
食，
食，
今
今
日
日
赐给
赐
我们，
给我们，
免
免
我
我
们的
们的
债，
债，
如
如同
同我
我
们
们
免了人的
免
债。
了人的债。
不
叫
叫
我们
我
遇
们遇
见
见
试
试
探，
探，
就
救我
脱离
们脱
凶恶。
离凶恶，因
因
为得
为
入国
国
度、
度、
权
权
柄、
柄、荣耀，
权势
全是
是
你
你
的，
的，
直到
到
永
永远。
远。
阿
阿门。
门。
我们再有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力量、喜乐、平安。就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阿门。